谈恶量、善量，解三世因果。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要利他，就是在自己的内心深处，所有的问题都要想到人家，对人家好。我要帮助到人家，我要利益众生，这叫利他。把人家都作为上尊，叫他为上尊。想到众生，脑子里经常就想到他是我的上尊，他是我尊敬的人。另外，学佛的人之间要互敬互爱，都是学佛的人，都是善良的人。夫妻之间也好，兄妹之间也好，长辈和晚辈之间也好，学佛人之间也好，都要互敬互爱。但是现在有几人能够做得到呢？要相互爱惜，不珍惜缘分就没了。举个简单例子，有缘分的时候相当于买了一碗饭，刚刚一碗饭上来的时候热腾腾的，这叫有缘分。趁着有缘分把热腾腾的一碗饭吃下去，很舒服。如果这个缘分尽了，或这碗饭冷掉了，而且放到冰箱里，等第二天拿出来吃，是一粒粒很硬的米粒，你根本不能咽下肚。实际上这个好的缘分已经没了，所以在有缘分的时候要惜缘，要珍惜。等到缘分没了，你再想把这碗饭重新吃下去，对不起，你的胃就会不舒服的。你不能忍受这碗饭，因为它冷掉了，已经变得很硬了，没有水分了。就算拿热水泡下去，那也只是一碗泡饭，而且上面是热的，下面是凉的。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吗？惜缘的意思就是要珍惜缘分。你们今天跟师父有缘分，就好好的珍惜。大家学佛人之间能够相互尊敬、相互爱护就是好，不要等到哪一天没有了再去想念，其实那时已经没有缘分了。人的一生当中有很多的后悔，就是说我当时没有珍惜，我当时没有好好的惜福，我爸爸妈妈辛苦了一辈子，对我好了一辈子，我是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，我没有感觉的。等到他们过世了才感觉到，为什么我没有好好珍惜啊？等到吃苦的时候才知道父母给我们付出了多少。当别人为你们求的时候，就有感恩心出来。就像当师父跪下来为你们求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师父真好，我情愿掏心掏肺为师父，我什么都想到师父。等到自己好了呢，看到师父又无所谓了，这就叫不惜福。末法时期你们只有精进，而且要快，不好好的进步就是倒退。不要有失，要有得啊，得你们的心灵。你们很喜欢的东西就是要学会克制，喜欢的东西不去做就叫戒，不去接触就一定不会想。比如对钱方面过不了关的人，就不要去碰钱。自己在感情方面过不了关的人，就不去碰感情。自己哪方面过不去，就在哪方面不要去碰触它，这就叫戒。一个人要改毛病多不容易啊。如果这个人习惯恨一个人，你让他不要再去恨人家了，你说他能不能改啊？改不了啊，很难啊。举个不好听的例子，就像有的小孩子尿床，都长到很大了还尿床，他是已经习惯了，想要改不容易啊。道理都是一样的，我们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，这样我们才会脱离六道轮回，共证共登无上觉。觉是什么？就是觉悟了。什么叫无上觉？就是其至高无上， 无人可灵其正觉，也就是已经觉悟到顶了。比如说，这是一幢六层楼，从一楼走到六楼，再上就到顶了，没上的了，叫无上。当有杂念来的时候，很快就会知道自己做错了，我不应该这样。但是有杂念来的时候，你能克制住吗？是很难克制住的。思维就像一匹野马一样，乱奔乱跑，收不住啊。这就是没有定力，没有办法，只能戒。所以心中要有道场。心中要有什么道场？师父讲给你们听，道场可以是一座庙，也可以是一块地方，就像普陀山，整个就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。在心中就应该有块这样的地方作为你的道场，因为你有了这个道场，菩萨才会来啊。举个例子，菩萨坐飞机下来救我们，可是你们心中连个飞机场都没有，菩萨怎么下降呀？你要给菩萨一块清净的地方，让菩萨到你的身上来，到你的心里来，让菩萨到你的心里来帮助你，救度你。你要给菩萨一个道场啊。如果你的心不干净，怎么会有道场呢？道场就是佛的智慧，你心中有佛菩萨的智慧，你就有道场了。如果你是人间的聪明，在心中就不是道场，你的聪明就是伎俩，就是利益。比如占人家的便宜了，聪明呀，人家没有看见，我拿了人家的东西吃了，开心呀。这个东西本不属于你的，你想办法弄到手了，开心呀。这个钱本来不该你拿的，你把它拿到手了，开心呀。开心过后，伤心就在后面，先开心后伤心。我们要懂得什么是正处和非处。正处就是正确的处理自己身上的习惯和毛病，非处就是不恰当的处理自己身上的习惯和毛病。比如你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，晚上不喜欢刷牙，如果你用正处来处理，如果平时晚上不好好刷牙，慢慢的那些嵌在牙齿缝里的杂物会把牙齿腐蚀掉，所以白天晚上都要好好刷牙，这样牙齿就不会坏掉了。这就叫正确的处理，即正处。非处是什么？非处是不懂道理，不明白其中的道理。比如自己认为有什么关系，晚上漱漱口就可以了，刷什么牙？结果牙齿慢慢就出毛病了。学佛也是这样，我拜拜佛就可以了，念什么经呀？接下来出毛病了。这就是非处。正处就是菩萨，我一定要念经，要多度众生，观世音菩萨你救救我吧，我要非常认真的庄严佛净土。今天你们在观音堂这个地方就很庄严，它是个很干净的土地，所以叫庄严佛净土。为什么很多人吃素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又不吃了？这样他会比不吃素还要糟糕。师父在给别人看图腾的时候，看到很多人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的风光，做领导，突然之间锒铛入狱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他上一世曾经出家在庙里做过和尚，所以就在那段时间他在人间做领导，吃香喝辣的。等到他下监狱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他上辈子离开庙之后还要骂庙里的和尚，说庙里怎么怎么的，这个和尚不好，那个和尚不好。接下来他在今世人间的报应就是什么官都没了，钱全部被没收了，还有牢狱之灾，这个报应不小啊。要懂啊，自己做什么事情要知道啊。你去问问 那些进监狱的人，问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进监狱的，很多人都说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进来的。问他为什么要去杀他呢，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去杀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魂魄不在，因为他没有定力，因为他没有学过佛啊，他不知道怎么来处理这些人间事情，所以遇到事情要辨别该如何处理和如何不处理。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做事情才会没有报应。你们做事情的时候，你们想过没有，我今天做这件事情会不会有报应呢？做坏事的时候会不会想到有报应啊？等有报应来了再后悔就来不及了。你们平时在人间只不过做一点坏事受小报应，比如偷偷摸摸讲讲人家坏话，偷偷懒占人家便便宜等，这些来的都是小报应。如果这些积少成多的话，那就是个大报应。果报来的时候，对不起，就让你躺下了。所以要懂这些道理，从自己的所作所为能知道这一世为什么有这个命运。因为你现在做的一切你都能知道，你今后将来会有什么命运，你还敢乱做吗？因为你今世所受的苦你已经知道，你前世所造的业了。你们做女人的苦了一辈子了，你怨谁呀？你已经知道你为什么会受这么多的苦，因为你前世没做太多的善事，你才会受这么多苦的。如果你能生这么个逆子，就是你的报应，你怪谁呀？讲出去自己丢脸，要好好的改正修心念经忏悔。如果你找到一个很恶的老婆，找到一个像流氓一样的老公，实际上这就是你自己的报应，你怪谁呀？因为你的前世造就了你今世的缘，无论恶缘善缘都是你前世造成的。你想不想下一世好一点呢？那就现在开始好好的学佛念经，你就知道你下一辈子会到哪里去了，有什么报应了。很多女人这辈子很凶的，像老虎一样，所以人家叫她母老虎。为什么？因为她不服输呀，她觉得自己吃了这么多的苦是不应该的，因为她不相信自己前世是做了很多的坏事。所以这辈子当恶缘来的时候，她就继续斗，非但没有还清上辈子的冤结，还增加了新的冤孽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人间越来越痛苦，这就是为什么等他死掉的时候就投入深渊，因为他前辈子的债没有还完，这辈子新的孽又做上去了。这就是师父给大家解释的为什么现在的离婚率越来越高。如果再换个世纪的话，那真的没有结婚了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当人之初期的时候，人和人的缘分是很善的，在善缘当中，随着天时地利和人为的变化，你跟他有了恶缘了。当你们这个恶缘来的时候，比如你这辈子欺负他了，那么在下一辈子你变成他的老婆，他在欺负你。问题是你欺负他的时候他不买账，他觉得你为什么要欺负我，因为他不知道在前世他欺负过你。两个人经常吵，又接了一个更深的冤结，等到下辈子再来的时候，两个人先是很爱，后来是吵。为什么先是很爱呢？因为每个人在结婚之前都是善缘，而这个善缘也是你们自己造成的。因为每个人结婚之前都是爱得不得了，送礼呀，请客吃饭呀， 这个时候等他在下辈子报的时候，还是像结婚之前这么好，要等到结婚之后，因为上辈子你不买账，他不买账，两个人搞来搞去，那么这辈子两个人就继续搞来搞去，而这辈子搞的人呢，又不明白有三世，他觉得为什么你要欺负我，我为了孩子，我为了你们这个家付出了全部的生命，为什么你要这样，最后实在想不通，就把老公杀了。把他杀了之后，你又造了个恶缘，下辈子你来了之后，等结婚没有多长时间，老公就天天鞭打你，欺负你，打到那个冤结还得差不多的时候，那个女的说，好呀，你打了我一辈子了，然后又把这个老公杀了，实际上这是还了上辈子的这个冤结，这就叫冤冤相报何时了啊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男人和女人越来越难相处，越来越找不到朋友。你们看看，再过几个世纪，男人是男人，女人是女人，没有办法，因为人已经没有办法再合到一起了，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善缘几乎都没有了，只剩下恶缘了，这样一代一代的报过来，当然是恶性循环，越报越多了，听懂了吗？现在要找个好男人很难啊，找个好女人也很难啊，现在的女人精得不得了，所以叫狐狸精啊，现在的男人如狼似虎啊，全是动物和动物在一起呀，哪里有人性啊。师父讲给你们听的都是生活中的事情，都是现实中存在的真实的事情，所以很多人结了两三次婚后就不敢结了，结什么？天天和动物在一起，贪嗔痴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就是和动物在一起？如果碰到一个男人很好色的话，天天要做那种事情，你不就是像动物一样被折磨吗？如果碰上一个女人天天吵架，嘴巴吵个不停，你不就是像娶到一只鸟一样，永远不停地在身边叫？男人很多时候会说，你给我安静点，他都不肯的，那就叫冤结，怨气哪一天能停呢？到后来，这样的恶性循环，让家已经不像家了。所以很多人，孩子也不要生，结婚也不要结，同居的越来越多了，住上一段时间，受不了又分开了，真的都是冤冤相报何时了，继续再报。师父教你们要明白三世业报的一种量，给你们讲到量，量变到质变，三世因果实际上是根据一种量而继续循环的。什么叫量呢？比方说你上辈子对老婆是好的大于恶的，还是恶的大于好的，这就是一个量字。如果你上辈子对老公很好，但是稍微有些孽障，那你这个得到的就是善报，你这辈子就会有善报。如果你上辈子对老婆的恶超过了你对她的好，那么你下一辈子就会被你老婆所欺负，也就是恶量超过了善量之后，你得到的就是恶报了。如果你善量得到的多，恶量得到的少，实际上你得到的就是善报。比如就像夫妻吵架，想想他对我也不错，虽然这次的事情做得很不好，跑出去找女人，算了算了，原谅原谅他，他一辈子对我也蛮好的，就是因为他过去做了很多的善事对你好，所以你就原谅他了。如果他一辈子从结婚到现在都没有对你好过，你要发现他这个事情，接下来就是让他滚出去，然后 就要离婚了，那就是恶的量大于善的量。师父给大家讲的都是人间的佛法，很精彩啊。学佛讲这些道理，人家当然喜欢听了，容易明白啊。